这么坏，你非得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去管理不可。这个时代这么坏是一个果，大家用，大家没有一个有效的那种约束，他不会去做，是一个果。可是我们才能把这个果回过头来，我们就又种下新的因，所以我们开始设限，开始来办结束证、办押金，这是一个因。这个因怎么样呢？又就是说，别人不好，相对的，我今天开始设限，设限以后啊，大家也觉得这个社会就这样一直往下掉啊。从此以后啊，没有设限的地方啊，大家就不会还了。习惯了，大家只相信说这个有约束力的才会去做，就这样。因本来这个是果，我们又在造新的因。可是后来，我们讨论了很久，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坚持的，就是这样，开放的，大家就接，开放的，什么证件都不用。可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得到一个肯定，就是说，跟李觉啊他父亲讲的一样，然衣食丰己，岂非神明之助乎？就这么奇怪、啊。我们也不晓得是护法啊，还是佛菩萨、啊，就这样的，在暗中支援我们呐、啊。对，少数没有还。可是整体的维持来讲啊，少数没有还，但是利益了大多数，我们还是去做。我别人啊，不，别人他用那一套，但是我们不要，我们用这一套对待别人。相对的，这个人的格啊，就在这里面被提升了。大家相信说，哦，我是被尊重的，我是被相信说我会还的。这个不知不觉，每一个人去建立那种人格，而不要用最后一道防线去约束每一个人。哎，这个就大家慢慢慢慢去改善。是同样的啊，这世间并不坏啊，真的是并不坏。现在问题是，当下的这一步，不要要求别人，不要等着别人去改变。当下这一步，从我这里开始去做，我这里开始去做。每一个人都在等着别人那边改变，每一个人都坐在那里等着你对我好。我们要想啊，学佛的人，从我这里开始，我要对别人好，从我这边开始下手，这个才会有希望啊，未来才会改变啊。很奇妙啊，在这种改变的过程里面啊，我们慢慢慢慢的，因为业啊，这个业果的关系的那种改变呢、啊，我们这个环境一定是越来越好。我相处的这个圈圈呢、啊，一定是越来越增长。好，同样的，当我在进步的时候啊，别人也跟着进步了。是学佛啊，是很有希望的。前几天啊，我听过那一个故事，有一个居士，他拿着一套西装啊，去干洗店干洗，结果隔了三天以后要去领的时候啊，他那一张那个收据啊，拿去给他干洗，拿那个还要签一张回条啊，那张回条弄丢了。跑到那个店里面说，我那张回条弄丢了。那个老板说，不行，你回去把它找出来。我不能相信你啊。那个居士说，可是三天前你才看到我的啊，是我拿衣服来给你没错啊。可是说，但是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啊，因为你那张弄丢，我知道是你没错啦，可是你那张弄丢了啊，等一下你。我这套衣服给你了，然后弄丢了，人家就捡到这一张，他跑来找我，再要一套西装怎么办？所以我不能给你了，对不起，你去找啊。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话，那我们只好来办那个遗失手续啊。啊，你拿你的身份证来，然后啊，写一份你遗失证明。我其实内心就很不高兴，我的衣服我不能领，我要出钱，我不能领我的衣服，而且那天来拿着，你还看到我拿的嘞。后来他很不舒服，好吧，你让走了。没有吵架，但他是讲了一句"好吧"，然后我去找。后来第二天呢，终于找到了，换他太太去。他太太啊，这下那个老板跟他讲："哦，果然事实发生了。"那个那张拿着那张单子要去要了，我要一套西装。哦，谁的西装呢？啊，结果他开始也不让他领，啊，这个可能就是他偷的，还是怎么样？如果这样子呢？后来啊，他想，这个老板大概啊，这我们揣测，可能是说我认单不认人吧，答应他给他领，但是内心还在想，这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快问一问啊！哦，他确定说，哦，那个是他先生啊，那原来是没错。就给他领，啊，那领完了以后啊，当他要走出来的时候，他想了个，可不可以送他一个塑胶套？送他一个塑胶套，那个老板说不行，不行，我们这里没有塑胶套。他说很薄的就可以了，咦，很薄很薄的都可以。后来勉强去找，找一找，那在找的过程里面呢？哎，那个居士啊，跟那个老板说："哇，你们做这一行啊，真是很辛苦啊！哦，我看这个衣服啊，洗一洗啊，可能别人很多人对你们发生误会呀、啊，等等。讲一讲，那个老板内心觉得，你这个人最了解我的心境。后来，我就拿一个很新的那种我们套西装的那种套子送给他，那他在送他的过程里面还告诉他说："哦，你先生看起来很凶哦，哦，那你在家里面一定很可怜的，啊，替他同情他，还为他担忧啊。最后要走的时候还把那个绳子绑得好好的说，你这样提比较好提。"要走的时候还谢谢他，那老板还谢谢他。这两个人前后的那个现象不一样，但是那个改变的过程就只有一句话，他告
那个女居士告诉那个老板说："哦，你们做这一行真的很辛苦啊，啊，有些时候啊还被别人误会啊，还被别人怎么样呢？"就这样一句话而已，那种关系整个改善过来，这不是没有希望哎。其实我们现在是常常啊，互相不能信任，互相站在我自己的观点去看对方，我只要求对方改变，但是这整个这环节啊，从我这里改变的，因为要等到对方改变，不晓得什么时候啊。但是我可以把握我自己，可以改变呢、啊。我不要要求别人，自己改变，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要有信心啊，这个要相信说我改变，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不要老是想着我要求对方改变。啊，所以今天下午来的那个居士，他也在谈呢、啊。哦，他说他学佛以后啊，跟他先生之间那种障碍是很大。哦，他先生不信佛啊，他很喜欢啊，宰杀家里面的蟑螂啊、蚂蚁啊、老鼠啦、啊，杀之为快。他买了一大堆蟑螂屋，他每天呢、啊，他说最有兴趣的工作就是捕捉蟑螂，他赶蟑螂，把它赶进蟑螂屋。为了这件事情，他跟他先生吵了无数次架。 他觉得他现在在造业。我告诉他说啊，用这种心态跟用这种方法啊，你们可以继续吵一辈子，可以热热闹闹的吵个一辈子，下一辈子可能还可以继续吵下去，还有机会。因为那个业两个之间，他们不是造的那种说不相应的业，吵架也是另一种相应啊，这个相应是称相应，这个业还是很有牵连啊，很有牵连啊。那解决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啊修学方法又常常拿这个理论跟人家在理论呢、啊、解决问题，放弃掉理论呢、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话也不对，理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解决所有问题啊，他不是说用这个理论啊，硬板板的用这个理论，他是在那种别人接纳的那种心态里面去把这个理论能够带导引着他走上去。所以第一步啊，当下他看到他先生他很不满，很恨，很生气，这个就是自己要把他拿掉的心态。他在错，我还是悲悯他，他做的再错，我还是啊能够原谅他，做个几次啊，那个关系就改变了。就像刚才那个拿衣服的那个例子，我觉得你错了，因为啊你这个老板不讲理，他这么苛，这个老板觉得你这个人很凶啊，我有我的原则啊，要不然人家真的来冒领了怎么办，每一个人都在这里面设限了，每一个人都画了一个圈圈了，我们不要要求对方的圈圈打开，要求我自己这个圈圈打开，我来降低姿态，我一降低啊，这个问题突然就解决掉了。就是修学佛法要度别人，最好方法度自己，自己能度得动的时候啊，别人就被度了。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自己那个习性，自己这个习性，这个贪，这个嗔，这个痴，不满，生气，或者说我们那种贪相，或者愚痴，它导引着我们看到众生，我们就不舒服。用这种不舒服的心态要去改变别人是不可能的。我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一种很悲悯的心，要帮助他，真实的哦，那不是嗔恨的心，这样才能够影响到对方。所以佛法真是很美啊，它解决问题跟我们想象中跟一般世间人的想法不一样，世间人老是在同一个问题上面打转，两个人吵了一辈子还是在吵，还是同一个问题上面转，佛法就从这里面跳出来逃脱出去，我来改变我的心态，问题就解决掉了啊，所以很美啊。底下我们先跳过来看第八个哦，先看第六个好了。第六个有两段故事啊，两段故事。第一个是宋朝的时候啊，南城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陈策，有一个人啊跑去找这个陈策啊，这个他开店的，找他买那个银器跟罗绮，罗绮是一种绸布啊。结果啊，他只给他银器，不给他罗绮，不卖他罗绮。这个买的人就觉得很奇怪，我刚才啊，我们跑到你仓库里面，我看到说明明有这个罗绮啊，你怎么这么吝啬呢？这个陈策就说：“对啊，我是有啊，我也可以卖给你。可是啊，这个罗绮啊，这种东西啊，你放久了，它湿地啊，这个湿啊，这种湿布啊，
这种丝绸啊，这个很脆，怕你用不久啊。好，这个是很高级，没错，它用不久。
那我听说你要嫁女儿，
我怎么可以把这种东西拿卖给你害你呢？
啊，当下他就把那个银器啊
丢到那个火炭里面去啊，
来烧一下，证明说那是真正的银啊。
所以说，哇，恐怕你买个人啊，误以为这是假的啦。啊，所以我试验一下给你看看。这是第一个，底下第三行的下面三分之一开始是第二个，
啊，也是同样刚好相反的另外一段故事。一个叫韦整，他也是南城的人，他去买鲍鱼，啊，结果啊，他去买的那个一个中间商啊，啊，这个七长五称全。阴后整，这个长啊，就是这那个居中介绍的这个人啊，他就像那个卖鱼的，就是那个提供鱼的渔夫啊，买的时候啊，那个秤子啊做了手脚，偷偷的啊给这个围整啊比较多，
这个打鱼的人走掉了以后啊，这个中间商啊，啊，居中介绍的时候说，你只买五斤，我偷偷给你多了一倍。这刚才称的时候啊，给你多偷偷的多了一倍。希望啊，你能够啊，送一些酒给我喝。这个韦整的大惊呢，追鱼人数里而反之啊，愁一只。
但是追了好几里啊，把那个捕鱼的找回来啊，把那个另外五斤的钱呢、啊，又给他，
等于说等于买十斤呢、啊。回过台以后啊，他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请那个人喝酒，
啊，请那个居中介绍的人喝酒。他说：“你所要的只是酒而已啊，干嘛这样子欺骗穷人呢、啊？”啊，这样子伤害那个打鱼的人呢？
那两个啊，一个是买的，一个是卖的。
啊，这个两个都是老实人啊，
一个是卖的很老实，一个是买的很老实。啊，这个啊，在现代也是不容易看到了。啊，我们现在买的人啊。啊，我们这种我们这些顾客啊，巴不得说我们占一点便宜，买的人总是希望占一点便宜，卖的也想占一点便宜啊，所以我们这个利害啊常常在这个地方产生冲突。其实啊，佛法告诉我们一个信，
这个也是信啊，
信用是古代人做生意啊最重视信用，信用，现代人做生意啊，这个东西都不谈了，不谈了。可是啊，最重要的，为什么现代人呢做不到？为什么古人做得到？除了他们本身已经造就这种性格以外啊，最重要一个原因呢，是说啊。我们现在人看问题啊，看得很短暂，我会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可是这个利益跟好处往往是很短暂啊，就像啊，在台湾的大家那种股票心理一样，很短暂的想要现前看到一点好处，捞到一点好处，这种心态，事实上啊，从长远去看呢、啊，哎呀，吃大亏啊，真的是吃大亏啊，吃大亏。所以佛法讲的这个信啊，哎呀，真的很美，
很美。
一开始啊，
按照佛法的道理去做，一定会吃亏，一定会吃亏。可是做久了以后啊，当别人对我们这个人格产生信心了以后啊，这个就是最大的便宜。这个便宜一占了就是一辈子，这个就是一辈子。但是一开始看起来一定吃亏的。啊，例如说啊，别人跟我们一些谈一些事情啊，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而说谎，为了保护自己而说谎。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我们呢、啊、第一个当下我们就为了这个说谎啊说得很辛苦。第二个啊，以后啊，人家一旦了解说你这个人说谎了以后啊，从此只要讲过一次谎话，他对你的这个信心就没有了。那讲老实话一开始会吃亏。啊，举个例子说啊，以前我们举过的说，某某朋友打电话找你说，明天啊我们有一个朋友的一个聚会啊，好在某某餐厅大家聚餐，我们实在是不想去。这个时候啊，我们现代都已经这样习惯了，现代人都这样习惯了，就说随便找个理由嘛，编个借口啊，说哎呀我明天要干嘛啦，我在忙啊，好，或者说我明天啊哪里有事啊，这个随口就讲。可是这个随口就讲它就是一个谎言啊，可能也真的有事啊，可是这个有事是因为我不想去那边啊，然后我这样讲出来，并不是说我这个真的有事非得去不可，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谎，找借口，这个心就曲弯弯曲曲的心，它就不是真实的心。正式的心应该怎么讲呢？老实跟他讲，对不起，我实在是不太想去。可是我们现代人很少会这么傻，我们会做一个漂漂亮亮的人，我找一个理由，是啊，我明天我要去哪个地方，我们就不太敢跟对方讲说，我实在是不太想去。我找的那个理由可以，我跟这个朋友啊，这个友谊还在，但事实上啊，这层债它本身已经染污了，已经染上了一层色彩，不真实了。那为了明天啊，为了说我真的是要去，真的有事啊，明天我就非得出门不可了。万一他打电话来又来找，刚好我接了怎么办？非得出门不可。这个时候本来是为了一件事情啊，第二天啊，为了这个谎话还要担待很多。而更麻烦的就是说，久而久之啊，我们这个人呢越来越虚伪，越来越虚假，我们不敢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整天要讲一些跟我们内心不相应的话，这时候这个人就越来越痛苦。所以看长远的来讲啊，这是一个损失，但就短暂来看是一个保护，这个保护就是我保护我跟他的关系，可是就长远去看是一个损失。相对的，我老实告诉他，对不起，我实在不太想去耶，短暂去看啊，对方会失望，可是长远去看啊，久而久之人家了解你的人格以后，他会很赞叹，这个人讲话很实在，做人很实在。那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圆滑，每个人都滑溜溜的，随意找一个借口啊，去搪塞一下啊，找一个话这样去说一下啊，结果啊，我们的心就这样越来越假。去把好处我看一看呢、啊，看得清楚以后啊，才有勇气做一个老实真实的人呢、啊。我们跳过来看这个第八个，这就是一个例子。梁啊，梁朝啊，一个叫征兵， 他曾经啊拿着一束的那个苎麻啊，拿去那个当铺啊去换钱。古代啊那个苎麻它是可以剥那个丝，抽那个丝啊，然后编衣服啊，做布的。所以他拿了一束的苎拿去当，后来拿钱去赎这一束苎的时候啊，拿回来了，在这苎的这一束苎里面呢、啊，找到五两的金子，他就把这五两金子拿回去当铺还，拿回去当铺还，啊，这个美言美行啊，啊，这个善行啊，就这样传开来了。啊，梁武帝啊，他还当平民的那个时候啊，他还没当皇帝之前呢、啊，他听到了这个故事，我就很赞叹这个人。后来他当了皇帝以后啊，哎，他曾经啊找了五个人啊，啊五个，他们都要去当官要上任了，啊，其中啊。有一个就是征兵，那同列的这五个人啊，每一个人啊，梁武帝又告诫他了，你要廉啊，要廉圣，就是你要好好的当官啊，要廉洁啊，等于来个训话一样。只有讲到这个征兵的时候啊，他特别告诉他说，卿昔有还京之美，故不复以此言相主。你啊以前啊，就有这个还金子的这个美行啊，所以啊，我不必再跟你交代什么了，不必劝你廉洁，因为当时啊，他还这么穷的时候啊，里面有五两金子，他都愿意还呢。现在你当官了，哎呀，不用再谈什么了，有此明德一章啊，那底下。底下他这一段注解啊，啊，就是徐子敬居士的这段评论啊，哎，很有意思。他说：“传曰，君子见其大者远者，小人见其小者近者。”一个君子啊，他观察问题是看一个大的大方向，看一个长远来看。一个小人啊，他看好处啊，是看很小的，小小的一点利益，看得很浅近的。我们现在世间的人啊，每一个人都近视，真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每一个都近视。这个近视啊，短视近利的近视啊，为了一点小小的好处啊，我们去追寻的不得了。就像刚才讲的，为了小小的好处，我们去骗人；为了小小的好处啊，我们就是说去想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可是这个就长远去看都是一个损失啊。我这个人的人格就越来越下降，我的快乐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察觉不出来。那这里面说他无故啊没有原因的去得到这五两金的，这是小小的很近的结果啊，他把这个问题看得长远了，我们去看他还这个金子，结果若干年后啊，得到廉洁之名啊，连皇帝都知道，结果哪一个赚到了，哪一个占了便宜啊，君子的那种做法。所以说君子见利思义，义既无亏，身名俱泰，即为大利之所存。小人见利忘义，受人指责，身且不保，利何有焉？我们的这个人啊，那个人格风范啊，这个声名啊，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啊，大家对你就是一个信任。那个人不知不觉就这个信任了、啊。这个比啊，比我们为了一点点小小的利益，我们去说去讲一点谎话啦，啊，或者小小的利益去占人一点便宜。到算起真正的账来啊，这个才真的最有价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 我们不要看我自己要怎么做，我们看别人，看我们周遭的朋友啊，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哎，这个人很可靠，这个很守信用，我们不知不觉啊，跟他在一起就很舒服，就很相信他的话，他怎么讲，讲一句我们就听他的一句。这个人啊，啊，老是讲话都不实在，啊，或者做事情都不实在，常常喜欢占人便宜。我们跟他在一起就有防卫的心，就不知不觉产生。他讲的话我们就不太听他的，他的做的事情啊，我们就不太信任他。所以我们从别人那里看得清楚这种状态，回过头来我们自己怎么做就很清楚了。哎呀，算了，长远的再划得来啊。好，底下我们来跳过来看第七个。叫取四心，他是常熟人，江苏常熟人，仁慈笃厚，遂欠有贫人敌数，受其钱五百，杨望曰：“汝钱十百耶？”备与之。啊，这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很仁慈，很忠厚。他也是啊，也是在做这个米商的。那一年呢、啊，收成不好，有穷人来卖米啊。他拿了他的钱呐、啊，哦，穷人呐、啊，穷人买米，讲错了，穷人来买米，他、啊。拿了他五百钱，拿了以后啊，就故意装作忘记了，就说你是拿了十个五百啊，十个百就是一千钱呐、啊，你拿了一千钱来啊，就给他一千钱的米，反复犯者必多偿其子，他常常这样做哎、欸，常常啊。啊，买卖啊，等等，他多半啊，常常多给人家。他家人就很奇怪的问他：“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啊，比胼手之足，求生何利？无人与教也。”他们啊，这些人很辛辛苦苦啊，所求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利益啊，我怎么忍心跟他们计较啊？怎么能跟他们计较？自少至老，为善之念未尝少怠。寿98，二子一孙同登科。他从年轻直到老啊，这个为善的这个念头，从来不曾停过。这几个字很不简单哦，为善之念未尝少怠。我们现在是为恶之念未尝少怠。这个一差就十万八千里。这个人啊，就是我们可以常常慢慢去观察那个人。其实人啊，有很多很美的一面，很美的一面。但是大家慢慢去观察人生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人的那个辛苦的那一面。那时候对待每一个人啊，就能够心胸宽大，很能够原谅别人，很能够原谅别人。所以他一看到说啊，他们那么辛辛苦苦啊，所求的就是为那么一点点的利益啊，他内心就不忍心跟他们计较，不忍心跟他们计较。真的，我们呢、啊，能把这种心胸放大去观察每一个人呢、啊，真的会发现众生好辛苦啊。真的好辛苦，大家有机会啊，去问一问，问一问那个商店的老板。哦，我们看啊，那个杂货店啊，堆满了东西啊。 那个每一个货物啊，我们算一算啊，那个赚个5块钱吧，5块钱6块钱，它的成本啊，赚个5块钱6块钱，啊堆个一个屋子，堆了以后啊，整天要守在那个屋子里面，不像我们这么自由哦，我们跑来听经就来听经啊，他那个开了店就舍不得离开，但是常常关门啊，明天以后就没生意了。他就被关在那个屋子里面，虽然门打开着的，可是他整天就关在屋子里面。哦，所以好辛苦啊！他赚了那么一点钱啊，看看有些时候，他们连吃饭啊、吃冰啊，有些时候就这样赶着，哦，到隔壁啊，那个卖面的啊，或者卖冰的，就是买一包赶快回来吃。那一包冰从哪里来的？哎，我们赞助他的，他的那个面呢，我们赞助他的嘞，从我们这边赚了，他才有得吃。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啊，就会发现，哎呀，其实啊，每一个人都很辛苦啊，每一个人都很辛苦啊。我们现在做不到啊，做不到是。我们老是在站在自己的观点，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啊，保护自我。这个人啊，他不一样的就是他处处去保护别人，他总是想尽办法去保护对方，保护别人。可是这个快乐就在保护别人的过程里面去产生啊。真的，当我们有那份心要去保护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在那边快乐啊，是让我们很得意，因为你的快乐是谁给你的？我给你的。再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法师啊，他从每次从台北火车站到讲堂啊，他也不晓得怎么搭车，就搭计程车，常常啊，从那边到这边要100块，他要上百块。后来人家告诉他你被跪了，他那时就哦被跪了，因为啊那个司机都给他绕，他路不懂啊，南部来了路不懂啊，给他绕。后来他知道这个事实以后，那个大记者看到就在想，这是不是给我绕了呢？他又不懂的路啊，这已经又在给我绕了。我常常还是很苦恼。哇，他就想到一个观念，哎呀，他就想到说，他们真的很辛苦哎，这样子啊，为了欺骗我，他还这样子绕了半天，假装啊，他那个装的说很像样子，好像很辛苦跑好远那样。后来他路比较熟了以后啊，那个法师路熟了以后，他就坐在那里欣赏，欣赏那个骗子。欣赏那个火车站开过来的那个计程车司机，欣赏他为了欺骗他在那边绕那个马路，然后还跟他聊天。等到下车以后啊，那个法师是掏给他钱，布施给他钱。那个法师说他那时候很快乐，因为他发现那个人的快乐是谁给他了，我给他了。但是这一次我不是被他骗了，我是多给他一些钱，送他一些快乐。我有没有骗不骗的问题？没有，我清清楚楚的。所以人要超越情绪确实不容易，但是怎么超越情绪呢？超越这种对立，超越你的我的。所以他跟他站在同一线，一起去分享，去感觉说那种要骗人，又那种恐惧，然后啊拿到那个钱的那种说感觉安全感，哦，终于赚到了。我们看到众生好可怜啊，他们好傻，他为了获得那一点点的利益啊，他一路上啊要小心翼翼，担心这个人呢、啊，坐着的这个乘客跟他翻脸。真的好傻。可是我们众生啊，他已经很傻了，我们也很傻，跟他吵
吵的过程里面我很痛苦，他也很痛苦，吵完了他会不会接纳我的？还是不会耶。他会接纳的话早就接纳了，吵完了以后啊，他不会觉得他错了。但是这个法师说啊，他没有去拆穿他这个阴谋，但是啊，他当下跟他结一个很好的缘，他相信未来啊，无量的未来里面，他就能够啊度对方。因为过去啊，过去的无量劫以前，你就欠我100块钱呢、啊，你骗了我100，业果就是这样的，你一定会还我的。只是不一样的方法里面，你会在不一样的方法里面再还我这100块，所以我根本不担忧啊，我没有被骗啊，我送你100块以后，你会再弹到我身上来。不一样的是说，这个未来里面，我跟你结了一个善缘。那我们众生，我们自己也愚痴，我们碰到这种状况，我们不满、憎恨，当下结了一个恶缘。未来是碰到还是恶缘，看到就有恨，划不来，划不来。所以啊，大家有机会啊，到我们底下那个公告栏啊，啊一楼公告栏、啊，我们今天贴了一个公告。请诸位来讲堂的同修跟居士们注意，请勿啊将机车停放在本大楼左邻呢、啊、某某文具行的走廊，以免妨碍其货物的出入。啊，今天我写的，因为有人呐、啊，他们那个老板呐、啊、就上来11楼，很凶哦，你们3楼讲堂的那些学生啊，把摩托车停在我的这个走廊上，害得我自己没办法停车，害得我怎么样？啊，希望你们赶快给他公告，啊，通知那些学生啊，啊，跟他们讲啊，不要再停在我这个门口。他讲话讲了好多我的门口，我的走廊，所以我没办法停车。我听当下我听得很不舒服。可是第二个念头，我想我听得很不舒服，因为我要用我的来听。对啊，曾经啊，曾经我自己也在那边停过，他忘了，因为我被他骂过，我把车给他牵走。那当下我在想一件事情，正如他那么辛苦的要去保护他这一块走廊一样。他那么辛苦的要去保护这一块走廊，每一部摩托车要开始停在他门口的时候，他就瞪大了眼睛，哦，又来了。他一整天都要瞪大了眼睛去守护他这个走廊。同样的，每一个想要不让他守护的人呢，正如我一样，我一直很不满，我一直想尽办法要打破他这种守护。其实这两种心态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啊。我很想要打破它，就是硬是要放在它这边，跟它那种说硬是不让我放，这种心理状态是一样的。我们就想到这一点，就想说众生啊，他为了守护这么一块走廊好辛苦啊。这时候想一想，我们真的好悲悯啊，真的，我们的退让并不代表我们吃亏，退让代表说我们呢 啊去悲悯他，不要让众生烦恼，不要让他烦恼，代表着这样的。而这个也代表说我不要跟他一样见识啊，他那么辛苦的守护，我是那么辛苦的要把他占领，就两个就在冲突。所以从这个故事啊，大家慢慢去感受，每一个众生保护这个我，保护我的财产，保护我的一点点的任何的一点点的东西，我们都活得好辛苦啊。如果啊能够把这个界限打破，我们同样去看到他的这一份辛苦，那个时候我们去接受对方，我们去看到他好可怜啊， 不要跟他计较了，我们让他就像一个大人一样看待小孩子啊。两个小孩子 啊为了一个弹珠可以吵架，为了几条橡皮筋会吵架，大人告诉他们不要吵啦，有什么好吵的。小孩子就是他们就放不下，他们就是放不下。现在的我们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为了很多小小事情要跟别人吵不满的时候，这个形象是完全一样。两个小孩子在吵，不管谁对谁错，从大人去看啊，两个有什么好吵的，你就让他一下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啊，不要跟众生计较，学佛菩萨的胸量，让给他。不是我笨啊，在让的过程里面，我们啊就给众生一个快乐，因为他所追求的那个快乐就是那么一点点而已啊。真的，每一个众生他在追寻的快乐就是为了追寻那么一点点快乐，他为了追寻那么一块啊走廊的占有感，他是那么辛苦的在追寻呢。我们学佛的人啊，为什么也要跟着去抢那么一点点快乐？不要，我们有更大的欢乐，学佛还有更大的快乐在后面等着我们，不要这么一点点。他要啊偷我们一点点钱啊，他要啊骗我们一点点计程车钱，我们不要啊，为了这么小小的一点点东西啊，一定要跟他争个是非长短，让他就像我们让给小孩子几条橡皮筋一样。因为他的生命，他唯一的快乐就从这个里面呢去占有那一点点的东西而已。我们呢不要跟他争了。